感谢主哈，我们现在今天的主日学已经进入到士师时代的第五课哈。我们上一次是讲到基甸，对不对？他好像对神的呼召，他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他常常要求问神啊，就 confirm 要确认神的意思。所以有这个，他有两次向神那借着羊毛来求证啊，那神也一再的鼓舞他，带领他啊。我们也是常常会想要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上次我们也讨论了一些，最重要的还是要我们基甸用羊毛来求证，是可以这样做，但可能不是就是说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还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上一课的背诵经文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的话，真的是反复思想，是会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可以重新得力哈。是很大的祝福。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变为有福哈。好，我们现在大家是不是可以试着再把这个上一课的背诵经文再来背一下，好不好？大家试着把它记下来哈，把它存放在心里。好，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每一课都有一个重点经文，跟我们那一课的主旨是很相关的。希望大家我们都能够至少上完一季主事学，就有一些熟悉的经节。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基甸打胜仗以后，他带领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第九章是以他的一个儿子亚比米勒为重点。好，第十章是比较简单，是神后来又兴起两位士师陀拉跟雅尔。好，那在进入今天的课题之前呢，我想补充一下，上一次我们在这个士师记第八章看到这个基甸把他们以300人的极少数打败了这个米甸人十几万的军队，但是他们在最后在这个追逐打败的米甸人的时候，有发生一些事情，在第八章记载。那我们看到以法莲人对他有批评，但是基甸非常谦卑，用他温和的言语使以法莲人的怒气消退。好，但是同时那他在追逐这些残兵败将的时候，舒哥人跟这个毕努伊勒的人并不支持他们在先前打仗的时候不支持，然后在这个时候也不提供食物给基甸，他对他们的惩罚是很严厉的哈。这个为什么有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就看表面上的话，可能会有疑问，觉得基甸对自己的同胞舒哥人、毕努伊勒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但是我们要仔细思想，神把这些事件放在这里，给让我们有一个对照，让我们来思想。因为我们看到以法莲人对基甸的一些负面的批评怀怒是针对基甸个人，这个整个事情是跟他个人的名誉有关。那基甸是不是那么看重自己，所以他愿意谦卑下来，这是可取的一个态度。那至于舒哥人跟毕努伊勒人，他们是在国家战争的时候，他们不支持不参与，其实就等于是在拖后腿。所以这个是为了整体国家安全、国家的好处来讲，基甸维持一个军纪，他的言 理的做法，其实也是可取的，就让我们看见作为一个领袖真的是要有智慧，能够分辨哪些事情你在处理的尺度上，你的宽跟严要怎样拿捏，我们是要以整体为考虑，而不要计较个人哈。这也是一点，这是从第八章前半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上次没有提到，在这里跟大家再补充一下，我们可以放在心理思想哈。我们其实在这一章今天这一课会看到第九章，看到这个基甸的这个儿子亚比米勒其实是更残忍的事情发生哈。那我们从上次的内容继续下来看着，我们上次看到21节，我们看到22节，因为这个基甸带领300勇士，这个300士兵打一个靠着神的力量大获全胜，那以色列人当然是十分的感激兴奋，对不对？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就希望基甸来做他们的王啊。其实这就是一个错误。大家注意看到第22节，他这里说，他们认为说是你，认为是基甸啊，你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其实基甸他只带领了300的兵士，那真正能够能够大获全胜，显然是耶和华神的作为。但是他们只看见人，没有看见神，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错误啊。我们在这里，然后而且神 自从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就在西乃山旷野跟他们立约，就是说神要做他们的神，来亲自带领他们，神让他们做属神的子民哈，属神的国度。神的心意是不希望他们有王，但是他们看受到外邦人的影响，就是好像看到谁带军打胜仗就可以做，他们心里可能也是一直想要有一个国王哈，这样子，这是他们的错误。我们再来看看基甸的原则呢，感谢主啊，基甸是还是很知道神的原则，他很持守，所以在第23节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是只有耶和华才是我们真正的王，我们都要臣服在神的管理统治之下，那就是得福之路哈。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基甸的很多作为啊，这些话语都是非常好。但是，然而我们再接着看下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打胜仗了以后，就有战利品，对不对？但是在23节刚说完了一个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话哈，是真理。然后当时24节，不知道为什么基甸好像又有一个想法，他要求他们把这个打胜仗的战利品那个金子啊，给他一些，就是要那些金耳环什么的啊，那是他们这些敌人的习俗哈。那这里提到24节提到以实玛利人，其实我们知道他前面讲的他们的敌人是米甸人，还有东方人，当然也包括了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我们知道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跟夏甲所生的，但是不是神的拣选。那米甸人的老祖宗，我们只可以追到，也其实也是亚伯拉罕在撒拉去世之后又娶了基土拉所生的儿子，他就这些都是庶出的啊。所以说这个米甸人跟以实玛利人，其实他们的两族的来往也很密切，可能有婚姻的关系，所以在圣经里常常是交替使用以实玛利人跟这个米甸人在这里。那我们在27节看到这边基甸做了一件事，把这些金子，好像这个是26节讲到有1700克舍勒的金子，大概是好像换算过来等于今天有43磅之重的金子，相当多哈。那从小可见这个他们掳获的敌人的战利品有多少，因为耳环是很轻很小的哈，还有这些骆驼上面的金链子。结果他就造了一个以弗德哈，这个而且把他设立在他的家乡俄弗拉。那这个这里是很重要的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后来就去拜以弗德把他当一个偶像啊，这个用这个金子打造的以弗德当一个偶像来拜，这就成为基甸和他全家的一个网罗哈。 这个是可能是一个他所造用金子造出来一个以弗德的一个样子。其实我们大家来看一看，真正的以弗德是什么样子呢？真正的以弗德是大祭司的这个服饰的一部分，像一个背心一样，穿在这个内袍，这个细麻内袍。蓝色外袍的外面，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里面有很详细的解释如何制造这些大祭司的圣服，就是进圣殿行祭祀服侍神的时候所穿着的圣服。这里面都有很详细的指示，也都有其实真正的以弗德它是要用细麻还有这些蓝色朱红色线紫色的线织成的一件衣服啊，一个像一个背心，然后配上金链子宝金子宝石金子做一些连结哈。所以我想这个基甸这里所做的以弗德可能显然不是正宗的以弗德，是一个仿冒品，它主要是用金子做的啊。而且显然也没有祭司没有在穿在身上，就是说那摩西那个时候造会幕造的圣所的各种器具跟以弗德这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从约书亚记的十八章可以知道哈，他们那时候是都是放在示罗那个地方，帐幕还一切祭司示罗当时就好像是一个敬拜的中心哈。但是他却在另外一个他自己的家乡造了一个仿造的以弗德哈。以弗德应该这个以弗德比较特别的，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基甸想要金子想要造一个以弗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能揣测了哈，推测一下。这个以弗德里面其实有可以那时候只是说祭司有时候求问神哈，就用什么乌灵跟土灵，我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乌灵土灵到底是什么样的物质，那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它是可以放这个 tuck 就是在这个以弗德这个背心里头的，他们求问神。而且这个律法书里面明明白白指教要求问神啊，一定是要经由祭司好大祭司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其实基甸会不会很缺乏金子啊？其实我们从第六章里面的继续看到，他招待神的使者哈，他能够家里有十个仆人等等，他家里应该还是至少是小康，要就说应该不是太贫穷。虽然在那个年代以色列人被外邦人的侵略哈，常常是很贫穷的。我个人的推想在这里是说，因为基甸好像一直是很小心谨慎，他一定要很想知道神的旨意，神切切的意思，一定要求证，所以他可能是很喜欢求问神，这是好事呀。可能他就是 有他的想法，他们那时候可能都对于这些摩西的典章律例大概都只有模糊的印象，不是很了解，所以以色列人一直背离神嘛哈。他们当然这里他造的以弗德哈，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跟他非常想求他求问神有关系，因为他知道这个以弗德也许他知道以弗德里面的乌灵土灵这些跟求问神有关的哈，所以很想有一个把握，放在自己的家里造了一个这个。但而且他用金子造的，这显然那时候也那里也没有祭司，他不是给祭司穿上去，就是这个东西完全是不是他当初以弗德的功用，把它摆在那里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雕像一个偶像那样子来崇拜。这个以色列人很喜欢拜偶像哈，就是后来就所以这个基甸的有一个这个错误，就是造了这个以弗德，然后他的动机不明，但是就是说成为一个网罗哈。以色列人也就是也喜欢拜偶像，就不把神当神来对待，反而去拜这些附属的东西哈。那我们再看这个基甸，他还犯了什么错？他还有什么软弱跟错误呢？我们来看看，在这里二十八章的末尾记载到，他后来就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哇，他有好多儿子，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啊，强调是他都是出于他，那就因为他有许多妻，一个太太是最多生着七八个十个吧，不可能生那么多，那所以我们而且还有一个妾住在示剑这个地方，他这个妾没有跟他同住啊，这个然后在那边把儿子养大，这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就是我们待会儿要来看的一个人物哈。其实这里好像很平淡的描述，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哈，那就是说一般人不太可能有这么多妻妾的吧，就是说这么多妻子啊，所以基甸好像他的生活虽然他不做以色列人王，但是好像不是太一致，他的生活好像就是跟那些外邦人的那些王的生活很像哈，就是就是说这个后宫佳丽很多哈，就是生了很多儿子，这也这也是造成后来的这些麻烦啊，这些跟灾祸啊，所以说这总的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基甸自从遇到神的使者以后，他这个信心被大大的建立建造，然后引导以色列人，那他是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领袖，但是就是在晚年的时候，就后来有两件事情让他这个让他的这一生好像不是没有错误的，就是没有 finish well 哈，我们真的是跟随神要一致啊， consistency 很重要啊，要不然就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罪的后果哈。我们在这里看到，而且我们要再强调一点说，他说不要做王，但是那他的儿子这个名字啊，不知道是他的妾取的还是他取的，这个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说我父亲是王啊，所以说这一点就是有一些就是使我们不得不对基甸晚年的心态打上问号哈，就是他并没有那么符合神的心意。好，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九章，第九章真的是非常暴力血腥哈，就充满了背叛啊，也看到神的审判，这是背叛与审判，这是神的这作为，我们看到这是这一章的重点。好，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因为这个有很多细节我们就不去看了，就是说这个基甸妾所生的这个儿子亚比米勒，他拉拢了他们这个母亲这边住在世界人来一同来夺取权利了哈，就是把那个基甸的儿子70个儿子几乎全部都杀害，只有一个逃生，就是那个最小的儿子叫约坦，然后这个约坦他逃脱被杀以后，他就跑到那个基利新山上有一番讲论，对以色列人有一番讲论哈，但是这个讲论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啊，最后还是这个亚比米勒在掌管得到权力掌管这个事件还附近一带的地方。然而我们看见神又使神的手虽然看不见，但是其实神一直在掌管神又使这个亚比米勒跟事件人又互相敌意，他们本来事件人本来支持亚比米勒，但是后来他们又对亚比米勒不满了，有一批人他是在一个叫加勒的一个人的他的兄弟他们的带领之下，然后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他就是要来反对亚比米勒哈，但是他打败仗了哈，因为这个亚比米勒有一个帮手叫做希布勒他比较警觉，最后就是这个打仗的过程我们就不详细去看，总之还是亚比米勒打败了这个想反对他的加勒的那一党的人最后呢，但是这个，所以这个亚比米勒就报复事件人啊，他们城毁人亡啊。但是他在攻另外一个城提贝斯的时候，他也被一个妇人的磨石抛从城墙上这个楼上抛下来，把他打死啊。这些都是很戏剧化，可以拍成电影的。那我们现在因为第九章这里讲到亚比米勒，这个很主要人物是亚比米勒，那地点呢就是事件，我们可以对事件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我们可以稍微很快的来回顾一下。好，这个事件就是最早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来到迦南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12章，这个耶和华向他显现说要赐给重申他神这个神对他的应许啊，那所以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来敬拜神啊，所以这个事件真的是很历史悠久哈，也很有这个在他们的信仰上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地方。那后来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创世纪里面，雅各曾经在事件这个地方住的时候，结果他的女儿跟那个事件里面的这个事件城里面的人被这个城主的儿子事件啊，就是说玷污，然后后来他们雅各的几个儿子就来报复把事件人的这些男丁都杀了啊，借着也跟他们说 也让他们行割礼，好像做，然后就趁他们软身体软弱的时候，把他们的男兵都打败了，然后都杀了，然后掳掠了他们的妇女孩子。所以事件人啊，其实没有灭种哈，但他们还是有这个留下来，他们都是迦南人、外邦人。好，这是一个插曲，还有一个故事。然后后来过了很多年以后，约瑟死在埃及，但是他的骸骨最后是被带回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在这个地方埋在这个四件这个地方，后来约书亚带领百姓取得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又按照神的规定设立陶城哈，河东有三座，河西有三座啊，示剑就是其中一个陶城啊。这个示剑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交通要道、军事要寨哈。它是在这个两座山基利新山跟这个以巴路山之间的一个平坦的地方，一个山谷的地方哈。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所看的这个士师时代啊，世界又再度的兴起。过去我提到的，最好叫世界都是一个耶和华神对神的信心的一个重地，但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迦南人的宗教，他们没有被赶尽杀绝，他们又自而复生哈，就是说在事件兴起这个时候，事件是他们巴利哈巴利王的这个一个信仰的一个中这个庙的一个中心。后来以后这个到这个所罗门王以后，以色列分为南国、北国，北国的耶罗波安受到十个支派的支持，他是在事件这个地方有暂时定都哈，所以那我们就不去讲。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本来是应该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哈。因为我们看知道在这个约书亚记最后一章，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百姓立约要服侍耶和华，他们就是在事件这个地方一个橡树旁边立了一块大石头哈，作为见证。但是很可惜，到士师时代的时候，那里的橡树旁边有一个木柱了哈，就是变成拜偶像的地方了。那我们来看看亚比米勒是怎么夺权的。他很会游说哈，这个也会挑拨，所以让然后又争取了他母舅，就是母亲方面母舅家这边的支持。那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事件人，他是从哪里得到经济的资源呐？我们在这里看到是这个巴利比利土的庙哈，就是那时候他们偶像的那个一个大庙，那里从那里取得了这个银子。再雇了一些匪徒，他就有了军事力量了，武力了哈。然后那后来就，那他就把这个可能有称王地位的，就是这个基甸的其他的70个儿子都杀在一块磐石上。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下啊，这里我们在第八章的末尾，还有这个第九章初，都看到圣经里的记载到基甸。都提不是提基甸，而是用基甸的别名是什么？耶路巴利哈。大家记不记得耶路巴利这个名字是怎么来？因为他那时候把他父亲的这个巴利的神坛给拆毁了，对不对？然后这个他父亲说，让这个如果巴利真的是神，就让巴利跟他争论吧哈。巴利应该有对拆毁他神坛的人有一点作为，所以那时候的人就他的别名得到这样一个别名，叫做耶路巴利的意思，其实就是让我们想到他曾经拆毁巴利的神像哈，这是说证明 是只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很可惜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这些事件人都就是说又回去拜巴利去了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讽刺的。我们看到我们读圣经看到这个耶路巴利，就是在提醒以色列人这样的记载，就是要提醒他们要远离拜偶像的罪，然而他们好像没有得到这个提示哈。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个第六节的地方哈，他就是提到说他杀死了基甸的70个人，取得权力以后，那被这个事件人和米罗人都聚集立耶亚比米勒为王哈，是在哪里旁？在事件的橡树旁边的柱子。我们提到这个约书亚时代，他们是在事件橡树旁边的一个石块来见证神，跟神立约，要遵守神的典章律例。结果现在他却是什么？亚比米勒他完全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神啊，他是一个充满自我，就是一个 利这个权力欲望很高，这不择手段，要达野心勃勃，要达到他目的。要这个橡树旁边的柱子代表的是他们拜偶像亚瑟拉什么的那些柱子啊，所以这是代表当时世界人的一个信仰，他们的宗教。所以我们在这里，我觉得我个人是看到一个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醒，一个功课，就是说这个不是敬畏神，这些假领袖哈，就是亚比米勒这种为了个人的权力欲望而掌权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惜用什么手段去把宗教作为一个手段去拉拢使利用，对不对？然后这样子来得到权利。我想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应该要从神的眼光，要能够辨别，要能够识透这些野心勃勃不敬畏神的领袖，这想要当领袖的这些人，我们不要中他的计啊，不要被他们利用哈。那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跟我们今天比较相关的一个 lesson。那我们看到这个七十个儿子，只有一个最小的儿子约坦，逃脱了。他到基利心山上就讲了一段话啊。他主要是他可能也很有智慧，讲的是什么？一个比喻，一个预言，就好像伊索寓言一样，把这些树木拟人化，就讲到说这些葡萄树啊，橄榄树、无花果树啊，他们都专心做他们自己结果子的事来侍奉神，虽然不愿意去当种树之王哈，只有到时候那个不是生产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个荆棘哈，愿意出来当这个种树之王哈，结果这个荆棘当然指的就是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就统管着世界，得权以后统管世界人三年啊，这段那我们可以注意这一段话的话，可能就是说第一个，这是圣经上面的什么，好像第一个记载的预言哈，主耶稣也讲比喻哈，在这里是那个约坦讲了一些比喻，把这些然后同时也是一个什么也是 prophecy， 也是预言哈，因为在这个我们看到第九章第二十节里面，他讲到说这个愿意亚比米勒发火从亚比米勒这个荆棘发出，烧灭世界人米罗众人，又愿火从世界人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这就是预言到这些恶人啊，怀的是恶意，他们暂时的联盟，但是最后还是这个彼此敌对，互相就是毁灭。这其实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在这一章的后面就看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这里解释一下，大家都知道事件。那米罗是什么？我查了一下，他是说是指的事件人里面的那个上层阶级啊，他们所住的一个区域叫做，所以管他们叫米罗。其实米罗就是事件人哈，就是也是事件城里的一部这些人。那我们就想到这个，我们既然是士师记讲的很多都是士师，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士师都是能够把神的百姓从敌人的手里解救出来。那亚比米勒是不是士师呢？其实好像不是哦，我们看到他只是记载在这个第九章二十二节说他管理以色列人三年，他并没有打败任何外邦的欺压，没有打败外敌啊，就好像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条件。就是他在这里为什么神把这个亚比米勒的事情记载下来呢？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士师记进入一个转折点啊，就是前面几个士师还不错，基甸也不错，但是基甸是什么？晚节不保哈，最后有事这个有做的做错事哈，再成为这个不是很好。那这个亚比米这个从这一章以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远离神，不仅是神借着外邦人来管教他们，他们自己内部也有混乱哈，就是说有了内乱哈，他们这个都会起内讧。我们在这里 里就看到亚比米勒就是一个例子哈。那他其实他是一个负面的教材，他是一个假领袖。我们在这里就想到假领袖的特征是什么？没有神，他们就是自我中心，充满自己的野心、权力的欲望哈。没有神，也不顾虑百姓，对不对？所以他真的是打起仗来心狠手辣哈，就把一放一把火就把这个什么楼里的男女老幼都烧掉了哈。他是为了自己的野心来打仗，而不是为了拯救国家的危难。他在他的治理底下非常混乱。他虽然当王，但是后来视线底下的那些人又反对他，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结论就是说，当有资格的人不愿意担负领袖的责任，往往就把领袖的条件放低，让一些这个愿意做领袖的人来做。那这个这样有点是劣币逐良币的味道哈。属灵的领袖的位置应该是，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我们实在是觉得领袖是很重要的，真的是要有这个有信心，真正是爱神的人，这个属灵的领袖更是如此啊。那我们不要给我们如果有神的呼召，你不要推却，不要给那个假领袖一个得权作乱的机会哈。所以这就想到这个有这个美国开国初年的时候，这个有一位叫做 William Penn， 他是说了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就是说我们不愿意被神管理的人啊，最终会怎么样，落到一个什么结果，就是被暴君所管理的。就是我们必须要选择被神管理，才是真正的国家老百姓的福分。要不然的话，就是在权力斗争之下，真的是结果会很惨。我们这个对今天的世界也很适用哈。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九章23节讲到一句话，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这个事件人中间啊，他们之间起了冲突、矛盾、摩擦了，然后事件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就是这个内乱了哈，就开始了，对不对？那我们想到说，哎，为什么是神使这个邪灵降在他那的这些人？这些人都是恶人。其实我们要圣经是这样记载，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恶是已经存在，这些罪已经存在他们里面。神不会去制造邪恶，而是说神只是利益，就是说。允许啊，就是说任凭他们的邪恶去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坏。神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啊，神因为他们选择这个背离神啊，而且越行越恶啊。神给他们自由意志，他们没有选择去改变，神就允许，有的时候就允许这些邪灵、恶灵啊，邪恶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的恶念不断的加重，这些邪恶的事情更加的扩大哈。就想到说像在法老王，对不对？他的心刚硬啊。不是，其实是他心刚硬在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十灾，就是神借着这个10次降灾，其实要见证，也是给法老王机会见证神的大能啊，真实存。但是法老王还是拒绝相信，神就让他的心更加的刚硬啊。神是就是说，因为是有一个你自己先存在的邪恶，神才会让这个邪恶继续的存在，甚至扩大哈。但是神还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最后败坏的结果，神就会重新收拾啊，恢复啊。那这里是关于他们这个亚比米勒跟那个事件人在那个一个比利的儿子加勒啊，不是约书亚记的那个加勒，他们的这个两方面来打仗的一个图，我们就不去看这个，但我们很可以明显看到事件的位置啊，是在基利新山啊，这个以巴路山两个山，这两个山也是很就是一开始摩西交代的约书亚在带领百姓进了应许之地，也是基利新山上本来是要宣读神的祝福，如果大家顺从神得到这些祝福，但是这个以巴路山是宣要陈明那些神的咒诅，就是你背离神的命令会得到怎样的咒诅。好，所以说我们想到这个约坦在基利新山上面讲的那个树的那个预言哈，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就是 其实后面是带着一个咒诅，而且也很有意思，他就讲到荆棘还说你们可以投靠我的荫，其实荆棘根本没有树荫，对不对？不像其他那些好树都可以提供树荫来遮蔽百姓，可以保护百姓，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可以思考的一点。那他们这个攻打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他毁了这个，因为亚比米勒在希布勒的帮助之下，他们还是打胜仗，败了那个 反叛他的那个加勒和他的兄弟那一帮人，他们把城毁了以后就撒上盐，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盐有保存的意思，一方面是防腐，就代表说这是个永久的毁坏。同时这个撒盐啊，这个当时的农业社会，撒盐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有盐分很高，就是不毛之地，不是好土，所以也就很难在这里有农业耕作聚集建立城市哈，所以说这就是所以我们这看到亚比米勒的手段是非常残忍啊，心狠手辣，我们只能这样形容。这是他自己母亲的家乡，母亲的城啊，他对自己的好像跟他有一点血缘根源的地方一点都不顾念，他所看重的只是他自己的权利。他当时他并不是住在亚比米勒，他并不是住在世界，他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在这里第九章也看到一些熟悉的字句，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在第48-49节，在亚比米勒在攻打这个他的敌人的时候，他要去因为事件人逃一些人逃到事件的一个楼啊，像一个堡垒一样的地方，那他攻不下，他就想到用火烧，对不对？他在这里说啊，你们看我所行的也要照样行，他砍了树枝啊，对不对？那他要他的手下也都砍树枝，最后他们就放火把这个楼这个烧了，所以里面的人全部都惨死，好，就没有办法逃生。这好像也是好像说是上行下效，他是一个领袖，他希望他的底下的人都追随他，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在前面我们看到基甸在打仗第七章的时候，在打米甸人的时候，他们只有300人，但是他因为这个有一个神让他听到这个米甸的士兵有人做大麦饼的梦跟解梦，让他信心大大坚强，知道神已经把米甸人敌人交在他手里，所以他就回去鼓励他的这些士兵说，你们要看我怎样行啊，你们到时候也要行，就是拿着这个脚啊瓶啊，里面有火把啊，然后一起喊叫这样子。所以这里我们就是看到说好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慎思明辨领袖，我们是应该追这个说领袖叫我们，就是尤其在军队里面有纪律，对不对？上面的长官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很注意我们追随的是谁。你追随的是执行神使命的基甸呢，还是这个追随他自己权力欲望的亚比米勒呢？这个我们真的是要会分辨哈，不要盲从，不要把自己的 commitment 交在一个邪恶的领袖的手里。那这个亚比米勒最后他在攻打这个提贝斯的时候，提贝斯可能跟事件城是联盟的，所以他打了这个毁了事件城，他又去打这个城，又想重施故技，因为这也是城里面的人逃到一个坚固的楼，就是当时的堡垒吧哈。那他也是想要再用这个火烧的方法，然而神的手在这里参与工作了哈。这个在那个这个提贝斯城里面的这个楼里面有一个妇女，她就是在那个楼上，她把一块磨石啊，就是不晓得是磨石。反正相当沉重，不管是手磨石或是一般的大磨石，他就把从上往下丢得很准，就打到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可能然后正准备放树枝啊或点火呀烧这个楼的时候，结果他就打得很重，打破了他的脑骨。那亚比米勒当然是知道自己要死了，他不愿意人家说他死在妇女的手下，叫另外一个跟随他的上面人把他杀死了啊。这个有点像扫罗的这个临死前的状况哈。那 其实他是这是受到神的对他的审判跟报应啊。我们在这一章的后面最后几节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因为这本来跟随亚比米勒人一看到将领死了他们也就鸟兽散了哈，就是这个是神就报应了亚比米勒的恶行哈，他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这个基勒的70个儿子然后这些神借着这个基勒的小儿子约坦所发的预言也都实现了哈。我们看见神其实是公义的，恶人是不能长久得势的啊。后来这个他们又兴起了陀拉，这个他是以撒家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神这个拣选士师真的是不限支派哈，各种支派的人都有。陀拉做士师23年，在他之后又有一个基列人雅尔做士师22年，这些记载都很简单，没有提到说他们如何打败外族的欺压。这个雅尔好像就是提到这个讲到还有30个儿子，30条骑着30匹驴驹，有30座城邑啊。就这是我想这些文字就是形容他是很有财富的啊。我们不是很清楚。他这个基列人我们也上次也讲过，基列人就是指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啊，就是加德流变马拉西半个支派，那个约旦河东那一片地区啊，神也是顾念他们，虽然他们拣选在那里就是约旦河东不是应许之地要做产业，但是神还是顾念他们的需要给他们士师来统治他们。不过请大家注意一下，在这里的士师啊，就是说从这以后我们知道基甸打败米甸人以后国享40年的太平，后来就没有再记载这些事实，国内是虽然有事实统治，但是国内并不见得就一直是太平的。这时候以色列这个因为离神越来越远啊，就是他们的败坏，他们的遭遇真的是情况是越来越恶化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比较一下，在这里很快的看一下这些事实他们的素质啊，跟国家的这个命运兴衰败很这个兴亡衰败很有关系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亚比米勒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不要不能把它当事实，因为他根本没有拯救以色列人，反而给以色列人带来内乱自相残杀，他是拜偶像的，对不对？这是很败坏的。好，后来的就是不太清楚，记载不多，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四课所学习的事实都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可取的，虽然巴拉是有一点胆怯基甸也有一些胆怯，但是他们最后都还是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基甸的晚年是晚节不保，亚比米勒是野心勃勃，陀拉雅尔他们还是应该是有一些贡献的啊，是重整家园的几十。所以这一刻呢，我们就是主要是想的是说真的是像基甸开始很好，但是晚节不保，所以说好的事情可能会转坏，我们很成功要小心在后面我们要持守，不要后来失败了啊。这个是这个，所以圣经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更要小心哈，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追随神是一生的事情哈，我们要有这个承诺是要很一致的，不能我们的言行也是要一致，说不要做王应该让耶和华统治，但是自己不要想这个实质上就想有一些做王的那些权利有些作为那坏的事情呢可能会变成越来越坏，变成邪恶，就像亚比米勒我们看见的例子如果我们不这个邪恶的事情如果不悔改不停止没有神的干预的话，会越来越坏，越来越糟糕。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要择善而固执啊，从一而终。我们要值得鼓励的是，我们知道神仍然是掌权，神在掌控的。就像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这些国度的兴衰，君王的兴起，其实都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有时候神也容许恶人掌权，但是最终神会显明他的公义，他的心意是要百姓思想，真的是要想到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恶，离弃神，让他们能够悔改，真正的悔改，回到神的身边。好，我的就给大家抓一下重点，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我的分享到这里。
OK， 好，我们现在就是看一些讨论的问题。我们其实很多问题，就说答案，就说已经讲了哈，我们就很快看一下，就说，第一个问题是都打出来吧，就说这个是没有问我们的，我想这个可能答案会差不多，就说第一个是生还是男还是养还是男，这个为什么？可以，你把另外几个也打出来吧。我想可能就说，对弟兄来讲呢，就没有这个经验了，对吧？就说，但是呢，我想大家会同意，可能养孩子可能更难，对吧？就说，那第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得第一名或者保持第一名，也应该是保持更难，因为保持是个长期的，对吧？那第一名嘛，就是说可能是，也不容易，但是呢，也机会比较多，对吧？本得第一名，然后婚姻也是维持更难，结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那么创业也是，就是说首期可能更难。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问题或者不一样的答案？
我想我们在第一个阶段，就是生孩子的阶段，或者找对象、结婚、找对象和创业的阶段，都觉得很难。但是这些都是一个过程比较短，比较属于一次性的。那后来，那你要维持，就是长久的这种承诺跟摆上，就是更其实是更大的挑战。
OK，那我们就继续吧。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神不允许人用雕刻的偶像来纪念或者是敬拜他？这个我们在实践里面也有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用人手所造的、所雕刻的都是有限的，这而且我们不会把它当做偶像来敬拜，就是神是不喜悦的，因为神是不能被我们人所造的所限制的，是一种亵渎神的行为，也是神所愤恨的行为。
神是不容偶像来窃取他的荣耀，哈。现在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最好的敬拜神的方式是什么？神是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好，我们继续看。那我们这里刚才有讲到基甸，他造这个以弗德，他可能不一定这个一开始的用意可能是好的，或者是一个没有这个恶意的，但是他后来成为网络，就是一个让他们自己跌倒，甚至远离神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注意一些事情，可能本身不一定是坏的，但是他们可能就会成为我们一个引诱，一个网络，就是让我们远离神，远离最好的一个做法，一个行为。
很多东西本来是中性的，但是我们如果误用它，那就是变成网罗，让我们犯罪，对不对？比如说神创造婚姻啊，那个夫妻的性生活是神祝福的，但是你在婚姻之外，那你就是去误用这个性，那就是很大的罪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可以，要学习思想，然后知道怎么样谨守遵行神的典章律例。
好，这个下一个晚年的错误，我们刚才会前有讲到啊，就是我们就看一下答案就好了，好，就是
啊，虽就是言行不一致，虽然说不做王，但是又好像有一些做王的实质在他的生活中显现出来。 而且还有就是刚刚前面讲到造以福德，其实他当初造以福德的动机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后面的人就是糊里糊涂，而且他们已经以色列人受到周围外邦人的影响，都喜欢拜偶像，人就是看不见的神灵好像觉得很虚无，总是想抓住一个看得见的偶像哈，这样子。我想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时候真的是不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典章律例好像都很离他们很远哈，就是没有普遍的教导这个传承下去。
非常好。下一个是讲到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是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点对我们来说是确实都是很好的提醒。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从小到家庭，大到一个国家，甚至到国际，都会看到我们就是说做领袖的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做领袖，就是说耶稣给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榜样，就是其实是伟大的，就是其实是用人等等。好，我们就是说你那个会议怎么停止了？那个你没有 share 是吧？
slides 到这里哈，我们就是今天这一章主要的就是说讲到的，看到一个是这些领袖的有正面有负面啊，基甸还算是比较正面比较多，虽然晚节不保，但是亚比米勒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领袖的例子，我们要就是说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功课。
好，那我们就看看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就是刚才有些问题我们没给大家时间很多的讨论，有没有要分享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